亲爱的天父，求圣灵的大能彰显在这地，求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求圣灵使我们得到安慰。主啊，请你帮助我们今天能够在你面前警醒，能够认识你的话语，能够借着你的话语生命得到更新和改变。求神让你的荣光充满这地，也让每一个人今天都能够真正认识你，真正遇见你。当我们今天都能在灵里遇见耶稣，也的生命得到更新，让我们的家，让我们的周围也都因着我们的改变而改变。感谢上帝，盼望上帝亲自在我们当中做工。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在过去就是信主以来从1995年信主到现在97年开始，我就开始有在慢慢的参加很多的服事。然后呢，在服事的时候，我也常常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就很多人有问问题。但是我发现问题其实最主要分成两种。一种问题是他真的想要明白上帝是谁，也真的希望你可以给他一个答案。另外一种问题呢，就是那种所谓的不信的问题，就是他问问题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要知道问题的答案，他问问题的目的是想证明基督信仰是错误的。所以有一些人他问的问题是不信的问题，不是信的问题。例如一些问题，像亚当是不是有肚脐这个问题，亚当有没有肚脐这个问题其实不重要，但是很多人会用这个来问。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神能不能造一个自己搬不起的石头？神能不能造一个自己搬不起的石头？这个问题本身有逻辑上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假设有一位全能神，然后假设这位全能神有没有可能不能？所以这个问题本身有逻辑上的问题，但是历世历代常常用这个问题来考基督徒，神能不能搬一个自己搬不起的石头。同样还有一些问题说神能不能说谎，换句话说一个真实的能够全能的神他能不能说谎，这些问题都是在逻辑上有问题。然后所以这些问题本身不是信的问题，是不信的问题，因为他问出来的目的是要希望把基督徒都可以考倒，所以他们可以就是胜利。所以当我们在听人的问题的时候，你要明白问题背后的问题，请你和你旁边的说，要了解问题背后的问题。包括很多家庭的问题，为一件小事吵起来，其实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很多的问题它的背后都有其他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分辨背后的问题，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它的需要。所以你要分辨一个人传福音，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他到底是问信的问题还是不信的问题。如果不信的问题你来跟他争论，如果你争赢了反而你输了。就算你争赢了这些问题，你到最后有可能输了，因为他的动机是不信，所以你可能让他更觉得原来基督徒整天就是好争辩不是好怜悯的人。所以今天的经文就很让人惊讶，为什么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有这么多的人他们不愿意相信耶稣？他们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他们问题背后的问题是什么？那和我们自己的信心有什么关系？所以首先第一个不信是为了他们是为了得到神的人的称赞。所以圣经说这些事以后耶稣周游加利利，不愿在犹太往来，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为什么犹太人想要杀他？这要追溯到第五章。当时耶稣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安息日犹太人是不可以做工的，包括不可以医病。所以当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38年的瘫子的时候，那个地方在毕士大的池边，耶稣就医治了一个38年的瘫子。医治完之后，那些犹太人的领袖发现耶稣直接针对他们的教导而反驳他们，于是这些犹太人领袖就从此想要杀害耶稣。所以在南部的这些犹大其实犹太呢，这里其实翻成犹大会更好，就是犹大南边的犹大呢，那些南边的犹太人领袖，这里指的犹太人是指犹太人的领袖们想要杀他。所以在南部犹大的犹太人的领袖想要杀耶稣，而耶稣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耶稣仍然在北部的地区来做传道的工作。那第二节看到说当时这个祝棚洁净了， 以色列人有三大节期，祝棚节是其中一个。那祝棚节就等于是我收获之后，然后我要可以为此而就是来感谢神，也纪念当时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是住在帐篷里的。所以这是祝棚节的定意义，一共要庆祝七天。所以在这七天之内，所有在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包括北边的加利利的人，都要到南边的耶路撒冷去，一方面在那里能够进入圣殿的崇拜，一方面在那边来庆祝祝棚节。所以当时呢，这些犹太人呢，南边的这些犹太人领袖就开始思考，耶稣应该会来吧，因为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节日，如果他来，他们就可以把他找出来，然后就可以找机会来杀害他。而就在这个时候，第三节我们看到第三节，耶稣的兄弟们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大去吧，好让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做的事，因为人要扬名，没有在隐秘的地方行事的。如果你要做这些事，该把自己显明给世人看。这些事是什么事呢？这些事就包括耶稣所行的那些神迹，包括可能五饼二鱼的神迹，包括他医治瘫子的神迹，包括以水变酒的神迹，包括他那一些的教导，这些都是神迹。所以当他的门徒呢，耶稣的兄弟们其实就在鼓励耶稣说，哎，大哥，你今天要来到这世上，你做了这些那么神奇奇妙的事情，是神迹，那你如果要的话，现在是最好的机会，因为南边我们正在有祝棚节的庆祝活动，所有整个以色列人都会到那里去，那是你展现你的抱负，展现你的那些就是神迹奇事最好的场所，等你展现之后，所有的人都会看见，你就可以把自己显给世人看，而且你可以扬名，换句话说，所有人都会认识耶稣。很奇怪的事情是，第五节说，原来连他的兄弟们也不信他，这真的很奇怪。为什么奇怪？为什么第五节很奇怪？原来连他的兄弟们也不信他。如果不信他的话，为什么会要他去南边行神迹？对不对？肯定是相信你已经行了很多神迹，你可以行更多的神迹，所以我请你到南边去行神迹。那你在南边行神迹的话，很多人都可以相信。为什么这些兄弟们不相信他呢？明明是相信的，相信他能行神迹啊，为什么圣经上面讲说，原来连他的兄弟们也不相信他呢？那其实这跟前面一样，跟那些信神迹但不信耶稣的人一样，他们相信耶稣能行神迹，但是不相信耶稣是从天上来的那一位，所以他们邀请耶稣到南边去行神迹是有他的目的的。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耶稣的名让众人知道，而是或者是让世人更认识耶稣是谁，他们的目的可能是因为希望耶稣是他们的大哥，他可以以此沾光，他可以因为耶稣的名气而得到一些利益等等的可能。那当然了，这几位我们目前在圣经上有记载耶稣有四个兄弟，而这四个兄弟呢，他不是就是说好像是天父跟玛利亚，就是天不是圣灵感孕而生，而是那个玛利亚跟约瑟而生的。所以在圣灵感孕耶稣生出来之后，又有四个兄弟出来。第一个应该就是雅各，还有其他三位这四位，那就是耶稣的兄弟。那这四位兄弟呢也有，当然也有其他的书有记载耶稣可能也有姐妹可是这些也不可考，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在圣经上面有提到四位耶稣的兄弟们。那所以这四个兄弟们所在乎的呢，其实不是在乎耶稣基督是否被众人而认识，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相信他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从第六第七节就看得到他们的目的是动机是什么。耶稣对他们说，我的时机还没有到，你们的时机却随时都有，世人不会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的行为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节，因为我的时机还没有成熟。耶稣说了这些话仍然留在加利利。这里也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什么叫做什么，我的时机还没有到，你们的时机却随时都有，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 我的时机还没有到，你们的时机却随时都有。耶稣的意思是说，他还没有成熟，这个时机还没有成熟，可以现在就去过节。因为他如果照他们的意思现在去的话，大家以为他就是来行神迹奇事的。但是其实耶稣的目的不是单单行神迹奇事，而是让人知道他是谁，还有天父是谁。所以他的时机还没到。那什么叫做你们的时机却随时都有呢？耶稣的意思是说，其实呢，你们的时机不重要。你们的时机，你们整天所挂念的就是世上的物质或在世上的荣耀，而这样的时机是随时都有的，是 不重要的时机。所以这个目的是说，你们这些人，你们的时机是随时都有，因为你们看重的是地上的事，是可能是得到更多的地上的荣耀，得到人的等等的这些时机是不重要的，所以说是随时都有啊。所以而且第七节讲得更清楚，世人不会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的行为是恶的。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当耶稣来指证这个世人的时候，就显出了这些人的问题。所以耶稣的目的不是去南部行神迹，耶稣的目的在将来是告诉世人他们是罪人，而耶稣要为他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所在乎的是世人怎么明白他就是神所差来的，要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而耶稣的兄弟们所在乎的是在世上如何能够借着耶稣的神迹而功成名就，也因此沾光。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我觉得神特别感动我，因为我们最近在查雅各书，在这个葡萄园，然后呢，在雅各书里面有一句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吗？所以反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上帝为敌了。所以在这里，这个思想其实跟耶稣的想法很接近。这个世界其实很多的价值观是不讨神喜悦的，而我们今天要成为基督徒的是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我们不可以在这世界跟这个世界做朋友了，因为这世界上有很多错误的价值观，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它会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堕落。很特别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写下这句话的说，你们不可以与世俗为友的这个人，他是谁？雅各书是雅各写的。很大的可能，大部分神学家相信写这本书的人就是耶稣的弟弟，大弟弟雅各。他也是将来在圣经里面说成为教会的基石的几位，他和彼得和约翰三个被称为教会的可以说三大基石。换句话说，雅各在这个时候他是不信的，他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从天上来的，因为耶稣是他的哥哥，但是他又不相信耶稣，他只相信耶稣基督能行神迹，可能是天上来的先知，可能是有先知的职分，但是他并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或从天上来的，因为他是他的弟弟。但是当耶稣复活之后显给雅各看之后，雅各整个人的生命得到改变了。你会发现他竟然可以写出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的，这在他之前是完完全全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之前的生活方式就是完全与世俗为友的，他不相信耶稣基督，他也觉得他的生命就是要在世上得荣耀，而不是能够得到天上来的荣耀。所以你可以发现每一个遇见耶稣的人都需要做出一个决定，你需要决定说你今天要跟随他，还是你今天要决定不信他。信和不信没有中间的，这个就是福音的分裂性。今天福音来到世上，耶稣来到世上，我们只能做两个决定，要么信要么不信。而信的人一开始可能不信，像雅各一样和他的兄弟，但他后来有机会亲眼见到耶稣的复活，他的生命为之改变和更新，他成为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人，甚至有人说他可能比彼得还有约翰还要重要，因为在新约的名字上很多时候他是排在第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属与世俗为友，还是 与神为友，你与世俗为敌还是与神为敌？雅各改变了， 甚至到一个地步，他可能在西元六十几年是殉道的。换句话说，这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的时机还没有到，你们的时机却随时都有。当你还没有遇见耶稣的时候，你的时机随时都有，因为你觉得世上的这些事情都很重要，所以反而神觉得你的时间一点都不重要。但是当你真正遇见耶稣的时候，像雅各一样的时候，他的时机也会有到的一天，他就为了主而殉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时机，当然不是说今天各位你在这边信了耶稣基督，你明天就会为耶稣而殉道，毕竟我们现在在的时代和当时不太一样。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思想，我们在世上是追求的什么。我发现很多人追求的是今生的功成名就，很多人担心别人怎么看自己，所以我们尽量能够有一个成功的假象在人的面前，不想让人看到我们的那一些的问题。我们都希望 be somebody， 就是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啊。在美国、英国、在澳洲都有达人秀，在中国也有达人秀。那在达人秀当中，每一个参赛者就在台前向观众来表达展示自己的才能，然后被认可。但是你不知道知不知道，他在下面的裁判，四个裁判啊，有一个钮，黄金色的，有没有看过那个达人秀？黄金色的钮在这个裁判的那个桌子上面，有没有看过啊？那个钮叫做 Golden Buzzer， 就是黄金按钮。那个钮是什么时候用的呢？就是四个裁判如果在哪一个时刻觉得在台上的参赛者他的表演特别震动人心，他们特别感动，觉得特别棒的时候，他们当中就可以，其中有一个就可以按下那个黄金按钮。每一个裁判只有一次机会，在所有的预赛当中，裁判只有一次机会，每一个只有一次机会可以按下那个按钮。按下那个按钮的意思就是代表这个参赛者直接进入了就是半决赛，不需要再经过前面的这些慢慢的复选还有复赛等等。按下去的时候，我看了好几次那种有按下去的时刻，然后呢，那个摄影机的镜头就会对准的那个参赛者的表情，他们是很激动的，好像他们的一生就是为了这个时刻而活的。你会发现在那个时刻，好像那个镜头特别放慢，好像一切都停顿了，然后天上就从上面就放了很多那些金色的银片啊，雪花般的银片就洒下来，然后那个黄金色般的灯就射过来，全场在为你欢呼，可能有几百人、上千人，甚至几千人在为你欢呼。那这个参赛者就得到最高的荣誉，然后呢，当他在那里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激动。而他出来的时候，每个人也都为他而欢欣快乐。他的太太就会突然冲过来抱他，或者他的朋友就会觉得哇，非常的感动。这是一个人的梦，每一个人的梦都希望有一天我们在人生的舞台上，就好像这样子的 Golden Buzzer 一样，可以让全世界的人为我们喝彩。是不是我们都想这样？全世界的人来为我喝彩。但是你知道吗？不信为了得到人的称赞，雅各的兄弟们告诉耶稣说：“耶稣啊，你到南方去，只要你行像你之前在北方所行的成绩，你就会有一个 golden buzzer 按下去，然后成为全，你就会成为全人全这些所有以色列人的焦点，就在你身上。去吧。”但耶稣知道，他来世上的目的不是为了 golden buzzer。不是为了那个黄金按钮，不是为了得到世人的喝彩，他来世上的目的是希望讨神的喜悦，讨天父的喜悦，所以他才告诉他说：“我的时机还没有到。”你需要思考，我们是不是像这些像雅各或者是耶稣的这些弟兄们一样，我们都渴望来自世上的喝彩。我们甚至渴望到一个地步，我们已经忘记了去讨神的喜悦。我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我曾经讲过，我们在后来我在做婚前辅导啊，最近比较少做，因为最近教会的弟兄姐妹比较少结婚的，所以请大家年轻人继续努力，让牧师有机会为你们多证婚啊。那婚前辅导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说 通常我都问一个问题，我说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好，那他们答答答答答啊，那通常答案都不是圣经我想要给他们的，所以我会跟他们分享 ，OK。然后我会问一个问题，我说那你们接下来5年、10年有什么计划？那这些年轻人其实他们都有讨论过，他们也思想过，他们就说诶，5年、10年我们的计划可能过未来的10年呢，我们可能希望说可以尽快的可以买一个房啊，可以搬出去啊，或者是可能在5年的时候可以生一个孩子啊，或3年之后可以生一个孩子啊，然后希望能够在哪里住啊，学区房啊，或者是工作可以有什么突破啊，这是他们这接下来5到10年的计划。然后我发现我辅导过的大部分的这些年轻人，很少或几乎没有说到他的计划当中没有提到上帝的，没有提到神的，都是希望得到生命的喝彩，而没有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我就常问一个问题，我就说等他们讲完了很兴高采烈的分享他们人生的计划之后，我就问一个问题，我说请问神在你的计划当中在哪里？神在你的计划当中在哪里？哇，他们都没想过我会问这个问题，都回答不出来。很多都可能我们应该也要多服侍神吧，或者是会说诶，对吼，那我们应该要一起去教会吗？他们不会想说诶，我们两个人的结合怎么1+1=2去服侍神。我这么多年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答案，都大部分是我要在哪里买房子，我要什么时候生孩子，我要怎么样工事业上能够突破。然后后来我问的问题又不一样了，我发现我又问错问题了。我的问题本来是你在这计划当中你把神放在哪里，我后来发现这个问题错了，我的问题改了，我的问题是什么？在神的计划中你把你自己放在哪里？在你的婚姻生活中，在神的计划中你把你自己放在哪里？因为我发现之前原来还是以人为出发点，我有一个计划让神进来，不是的，是神已经有一个计划，而我怎么样能够把我的生命活出来，彰显他的旨意，能够讨神的喜悦，把他在我身上最大的潜能来发挥出来，来荣耀他，而不是为了单单是讨人的喜悦或是我自己的喜悦。今天你在世上即使得到了 Golden Buzzer，在天上上帝会跟你说你们的时机随时都有。换句话说，你如果只想得到人的称赞，这些称赞是短暂的，而且甚至我难听一点说，对神来说是很不重要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在世上成功，你需要先回到神的身边。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讲，要往上先向下，请你和你旁边的说，要往上先向下。成功不是罪 ，OK， 成功不是罪，罪是什么呢？为了得到人的称赞的成功，你没有把成功荣耀神，你成功成为自己的骄傲，成功成为你的 Golden Buzzer， 是你特别想要得到的，而在过程当中你把神忘记了，那一个才是罪。成功本身不是罪，但是为了成功的那种渴望而可能成为不幸的根源，因为在你追求的当中，你可能偏离了神的心意。甚至你迫切的为了想达到目的，你可能不择手段而置神或道德于不顾。所以请问你想要得到，想要在人生的舞台当中得到赞美吗？你愿不愿意先在神谦卑前面前谦卑下来说，神啊，我的一切都是为你而活，今天就算我得到任何赞美，我感谢你，不是我的任何的功劳，而是你在我身上所行的。打球打得好，荣耀神啊，卖房产卖得好，荣耀神，还是你的目的是要荣耀自己？那神耶稣可能就跟你说，你们的时机却随时都有，而且会告诉你说，我指证你们的行为是恶的。那希望我们不会变成这样啊。好，那再来。他们的兄弟上去过节之后，耶稣后来也上去了，所以耶稣其实不是不去，只是他不想跟他的兄弟们去，因为他们兄弟们要一起去的时候是为了要在众人面前行神迹奇事，而耶稣私底下去，他这边说似乎是什么秘密去的啊。然后节期的时候，犹太人就在找耶稣，说这些犹太人就是犹太人的领袖，找耶稣说他在哪里，因为他们想要杀他，所以一直找他啊。 人群中许多人就议论纷纷，有人说他可能是好人啊，所以他只看到耶稣是好人那一面，他也不认识耶稣，也是对耶稣不认识。有人说不，他是迷惑群众的，他觉得那些可能妖言惑众，或者是觉得耶稣所行的那些神迹可能是假的，因为是听来的，他没有亲眼看到等等啊，或者是魔术啊等等。不管如何，你会发现很多人在议论纷纷。第十三节我们一起念，可是没有人公开谈论他，因为他们怕犹太人。所以其实这个哈，就是我们华人常常有这种情况，怕什么？麻烦，怕麻烦。犹太人在找耶稣的目的是什么？要杀他，因为他之前在安息日行了一个医治的大能，犹太人觉得是直接跟他们打脸，所以就想要杀耶稣。犹太这些领袖，民众就知道耶稣有麻烦了，有麻烦的话，我的心里就是不想惹麻烦，所以我就不要公开谈论他，就不会有人来抓我。那我发现呢，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活不出来那个样式，是因为我们怕人的目光，我们怕麻烦，我们担心别人怎么看我们。那有一天早上，有一位博士他在讲道的时候说，每一个信徒都应该要为主做见证。讲完之后，有一位穷苦的女人到他前面，告诉他说，博士啊，你今天讲得很好，但是呢，我觉得不是很公平啊，对我而言不是很公平。你坚持每一个信徒都要为主做见证，没有例外，但我真的是一个例外，因为我能怎么领人归主？我又没办法出去做见证，我日夜都在为人织衣服，夜为人做衣服，我有一群的孩子要养，我又没有受过教育，我又没有时间，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在台前说每一个人都应该出去传福音？然后这博士就看着他说，那这样你每天有没有人到你家来？他说有啊，每天有几个人来啊。博士就问，有哪几个人？哦，他说有。博士说，有没有送牛奶的？他说有。有没有送肉的？有。有没有送面包的？有。所以有几个人是几乎每天都来的啊。那博士就跟他说，如果你是有智慧的人，你只要跟他说一句话就够了。传福音就是说，他来到你家的时候，你跟他说一句话就够了。就那女人就没话说了，好，一句话她应该做得到，她就回家，然后就躺在床上想到博士说的话，她就决定说，她信主那么久，从来可能就是觉得说自己不需要去传福音，也不想让人家用另外一样眼光看她，所以她从来没领人信主过，她信主蛮久了，她躺在床上想她的话，就说，好，这样子，明天送牛奶的来，我就跟她讲一句，我就要跟她传福音。他就这样的立志，从明天起，从向牛奶送牛奶的人那边开始，天还没有亮他就起床，然后送牛奶的人就好来了，他就要跟他讲耶稣。但是在讲的时候，我觉得就好像这样子一样，怕麻烦，怕不知道别人怎么看他，因为每一天来送牛奶你都没有跟他讲过，突然你跟他讲耶稣基督，怕他不知道觉得很奇怪什么。我觉得他是怕，所以他舌头打结，他说不出来。他昨天晚上立志说，我要向这个人传福音，送牛奶的，但是他早上起来就哇讲不出来这句话，那后来那个送牛奶人就要走了，要走的时候，他想到不行了，要走了，我立志的事情没有完成。他说回来，我跟你讲话。送牛奶的人就回来了，回来他就说一句，他说，你认识耶稣是你的救主吗？你是一个基督徒吗？送牛奶的人哈，差点拿着牛奶，对不对？差点倒了。因为不知道他突然怎么会问这句话，你是一个基督徒吗？你认识耶稣为你的救主吗？然后他就望着那个女人忧愁地说，他说，你怎么问我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两天没有睡着了，因为他的罪很重，他觉得好像背重担一样，他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他觉得他的罪孽深重，两天没睡觉了。所以这个女人一跟他讲，他说，你跟我说耶稣是谁好不好？我想要认识他，明白得救的救恩。所以这个女人就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告诉她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为世人流为罪人来流血舍命，只要你信他就可以得救。结果那送牛奶的人呢就信了主了，就是他信主的，就是他传福音的第一个。于是他开始有信心为主做见证，一年之内七个人信主，他每天在家里织布，在一年七个人信了耶稣。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是怕人的眼光，怕人的逼迫，怕麻烦， 而不敢去公开的来讲论耶稣，来宣扬他的好。事实上，当你尝试的去像这一位妇人一样，他只是讲一句话，没想到圣灵就在对方的身上动工。我以前也有一次，我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就凭着一股热心，也不知道怎么传，于是拿了一本教会的小册子，那时候也是叫福音桥，我就从头念到尾。念到尾之后，那个听我讲的那个姐妹，我只是从头念到尾，她就说我要信耶稣。哇，我听了之后，我当时不是很开心，为什么？因为我吓到了。怎么可能啊，我只是念过去，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会说要信耶稣？我说你说真的吗？他说对，我要信耶稣。那我说好，那我们就做祷告。那祷告之后他就信了主了，然后我就觉得很惊讶。然后最后有一句话说，恭喜你，你已经成为基督徒了。他还提醒我一下，他说哎，啊，我信耶稣你怎么没恭喜我？因为我当时是很惊讶的，怎么可能信，不可能的事情，我只是念过去而已。所以弟兄姐妹，我发现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没有把神给我们的潜力完全的发挥，其实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机会为主做见证，但是因为我们的不信，因为怕麻烦，因为怕人的眼光，所以我们没办法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你愿不愿意像这个姐妹一样？她也不会，她晚上也是，她舌头也是打结，但她就说我要为主说一句话，没想到那一句话就让一个人的心得开见，得看见，然后认识了耶稣，罪得了赦免。还有一个不幸是什么呢？节期过了之后，耶稣上圣殿去教导人了。那其他人就觉得很奇怪，这个人没学过怎么那么明白圣经呢？耶稣告诉他们说，我教导不是我自己的，是差我来的。人若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就知道这教导出于上帝，而还是我凭自己说的。凭自己说的是要寻求自己的荣耀，但寻求差来那位的是寻求差他来那位的荣耀的人，他是真诚的，在他里面没有不义。所以你可以看见耶稣后来还是上去了，其实是下去，从上面应该也是下去也是上去，因为他是山上，但是他又是从北边的加利利到南边去，所以也是上去也是下去。但耶稣不是不去，但是他不是为了行神迹而去，他是为了教导神的子民而去。所以他去的目的是教导人，在圣殿里，圣殿也是一个公开的地方，所以也不是说他不想在公开的场合让人知道，因为其实他知道他的时间还没到，那些犹太人即使想要杀他也没有办法真正杀到他。因为这个经文当中有一句说，三十节说，他们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耶稣其实知道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他不是不愿意公开的，因为在圣殿也是公开的，他只是不愿意在公开的行神迹，让人只是来认识神迹，他希望公开的来教导，让人知道他到底是谁。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希望人信他，因他的话而信他，遵循他的道，多过他所行的神迹。因为神迹是可以彰显出他的大能，但教导才能让人真的明白他来的目的，还有认识他真的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的目的很清楚，他来到这世上不是为了那些你们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耶稣有很清楚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知道人有罪，而耶稣能够赦免人的罪，他是天上来的神的儿子，今天就可以赦免人。对犹太人而言说，他们不相信，因为他们不断的教导在安息日是什么都不可以做的，但耶稣却违背了。那耶稣很聪明，耶稣就指出来说，摩西不是告诉你们说你们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你还要杀我呢？很多人就说你被鬼附了，没有人要杀你，其实他们都想杀他，只是嘴巴上说不想杀。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惊讶，摩西传割礼给你们，你们就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行割礼是为了不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使一个人痊愈了，你们就向我发怒吗？不要凭外表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这段是什么意思呢？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以前以色列人通常在出生的第八天就要行割礼，第八天，所以如果在上一个安息日孩子出生，在下一个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就会为他行割礼，因为当时摩西传下来的男丁都要行割礼。那耶稣就在说了，你说安息日不能医病，你说安息日不能做工，那为什么你们在安息日不断的为人行割礼呢？换句话说， 我在所做的事情，我医治了这个瘫子，已经有先例了。有先例，就像行割礼一样的先例，已经有在安息日做工的了。为什么你说我不可以？所以耶稣就在反驳他们，在指控他们。那换句话说，耶稣要他们知道说，你们的目的其实不是因为要你们其实弄错了律法啊。他们对律法的看见是很表面的，所以耶稣说不要凭外表来断定是非，要按公平来断定是非。他们只看到外表的，说哦，安息日不什么工都不可以做，所以就误以为说那一些要帮助人的、要爱人的那些最重要的事情也不可以做。那这个就是因为他们怕失去人的称赞，因为他们想要荣耀啊。所以第十七节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念啊，十七、十八节好吗？来，人若立志要遵行上帝的旨意，就会知道这教导究竟是出于上帝，还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凭着自己说的是寻求自己的荣耀，但那寻求差他来那位的荣耀的人，他是真诚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换句话说，如果他们真的立志要遵守神的旨意，耶稣的话让会在他们心中动工，让他们知道耶稣真的是上帝。而这些人，他们的教，他们其实是为了得自己的荣耀。换句话说，他们想要害耶稣，是因为他们觉得本来他们在众人面前是很荣耀的，大家都听我说，大家都知道我所教导是正确的，但耶稣你一来就推翻了我。在安息日原来是可以治病，我不肯接受，因为虽然我就算心底有可能，如果我真的遵守神的旨意，我会明白耶稣你说的是对的，但是因为我想要得到人的荣耀，我本来已经有人的荣耀，我不想失去这个人来的称赞，所以我要害耶稣，要最后要定他做上十字架，为的是让我自己的称赞可以得到保留。所以有些不信呢，是怕失去人的称赞。有一位叫曹永山的啊，曹永山他是一个牧师，他以前是怎么样呢？他以前曾经呢做过第一任的这个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的第一位法制长，然后跟星云法师，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星云法师，星云法师在台湾是非常出名的啊，慈济都是他在开办的。然后这个曹永山呢，他就跟星云法师一起到泰国曼谷去迎佛牙，哇，那个是在佛教界是一个大事来的啊。那这一位呢，他当时就领佛牙的时候，他心里想，佛祖保佑我，将来事业可以顺利，一片光明。结果没想到当时台湾发生921大地震，然后社会就动荡不安，于是各个银行就开始，因为他做房地产的啊，各个银行就开始跟他追讨贷款。那他现在是台福的牧师，所以我们几个牧师都知道他的事。那他现在在台湾的台福来牧会，那每个银行就向他追贷款，然后台湾跟美国的房产卖不出去，他就很难了，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办。那为了解决经济压力，所以他每天就跪在佛堂前面念经，希望佛祖可以解决他的问题。那时候他女儿在澳洲信了主了，所以他就请他女儿也为他们房产的问题祷告。很特别哦，他是这个一个是就是世界总佛光会总会的法制长，而且甚至赢过佛牙，他竟然会叫他女儿一起祷告，因为他觉得他已经面临了困境，没办法解决了。然后结果这女儿就开始为和弟兄姐妹一起为父母祷告。那曹永山就说了，当时他想，女儿在澳洲祷告，夫妻就在台湾念阿弥陀佛，效果应该比较好。结果过了一个月，什么都没发生。后来女儿跟他说：“爸爸，你要解决困难，我带你在电话中决志信主，但你就不能拜其他的神明跟佛了，你只能专心信靠主，上帝会帮你解决困难。”那可是那个曹永山他怕失去人的称赞，你毕竟做到那个地位了，对不对？在佛光山做到那种地位了，哇，你突然去改信这个耶稣，那是何等大的事。所以你知道他这个人也很聪明，他想了一个方法是什么？我老婆先叫他去信，我就先不要信。那老婆呢，他说他的女儿就说，你要专心信靠主啊，神就会帮你解决困难啊。于是他就说，好吧，那姑且一试，反正我已经吃香念佛那么久了，都解决不了，那这样我让我的太太去信耶稣啊，然后就拜不同的神，所以他太太就决志信主了，然后他就继续拜佛。 然后没想到说他带来决志信主之后，三个月之内，他十年卖不出去的土地房子全部都卖掉了，三个月之内十年卖不出去的全部卖掉了，然后银行贷款就还清了，然后他就发现哦，原来上帝才是神，于是他决定就信主，就不再拜佛了。这个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怕失去人的称赞，他本来已经是每一个人，他是等于是在佛教界是出名的了，跟那个这个星云大师去迎佛牙这样的人啊，但是他却因着这个神迹而改变啊。那我觉得如果耶稣他会怎么说，耶稣应该会说啊，曹永山弟兄，曹永山啊，你呢因着神迹信耶稣好过不信，但是不要只因为神迹来信我。我觉得这个是神会跟他说的，他是因为神迹信了耶稣，是行神迹啊，十年卖不出去的房子，结果他老婆一信主，一个月之内就改变。可是在这里也是一样啊，圣经也是有讲到说，因着神迹信总比不信好，但因着神迹信不是终点啊，不是终点。其实约翰福音一直在讲神迹好，但是还有更好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信主之后他改变了，他现在也是一个会，他有是什么会，国际平安会，推动全世界的宣教运动，不一样了。所以当一个人愿意不怕失去人的称赞的时候，他的信心就可以让他为神做大事。还有最后一个不信，最后一个不信是什么呢啊？那耶路撒冷有人说，这人不是他要杀的吗？而且还公开讲道，难道这是基督吗？可是我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啊，基督来的时候应该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啊。所以换句话说，他们的不信是因为他们不够认识他啊，不够认识耶稣。他们觉得耶稣应该是就是没有，应该是会来到这世上，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啊。但耶稣不一样，耶稣是来到了这世上，而且大家都知道他是加利利来的拿撒勒人，他的爸爸妈妈是谁，他的弟兄是兄弟是谁，大家都知道。所以他们就先入为主观念说，诶，我的本来的想法是有一个救世主要来，但这个救世主呢，我们不知道他是在哪里出生，从哪里来，我们只知道他会来。他们觉得这个救世主应该是谜一般的人物，他会来，但是不知道他怎么来。但耶稣来了，而且知道他怎么来，所以和他们的观念就产生冲突，他们就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因为他们不够认识救世主是谁，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基督。那我觉得呢，这个耶稣就讲到了说啊，你看二十八节，耶稣是喊着说，所以这句话哈是带着很大的能量的。你们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大声讲这两节好不好？大声的好不好？一起大声，看你能多大声。你们认识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并不是凭着自己来的，但差我来的那位是真实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从他那里来，是他差遣的我。这句话是用喊出来的，刚刚必有已经不错了，但如果可以用喊出来的就更棒了。这是喊出来的，什么意思？大声的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认识他。在圣殿那个情况，大家都是很爱，就爱耶和华的，大家都在那边很遵循的，整天在听教导的一个地方，耶稣在教导说，你们不认识他。哇，那个时候我想在圣殿是大家不知道是什么心情，很激动的，不只是耶稣激动，我觉得那些人也是很激动，竟然有一个人竟敢在那个圣殿的时候，在众人面前告诉大家说，原来你们所认识的那位神是错的，你们对神的认识是肤浅的，我今天要来告诉你神是谁。怎么告诉他？我认识他，因为我从他那里来，是他差遣我。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这些人都不认识他，只有我才认识他，因为我是从天上来的，你们都在地上的，你们不相信我就是不相信他的意思。哇哇，这件事很大件事了，对不对？在圣殿里大声的这样子说，发生什么事？后来他们就怎么样？想要捉拿耶稣，为什么要捉他？想要杀他，因为耶稣把他们心中的那一些就是不信都暴露出来，他们不够认识神的这些里面的这些，虽然那些可能是以色列的领袖，虽然那些可能在圣殿整天就很明白神的，好像大家都觉得他们很明白神的道理的人，耶稣今天把他们里面最不信的那一面暴露出来了。原来他们来到圣殿，他们每天在学习上帝，其实他们不真的认识上帝，他们对上帝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所以耶稣今天跟他们说，你们要先认识我， 认识我就能够认识上帝，因为我是从天上被差来的。那啊、在这里基本上我们就已经看见耶稣跟他们的关系是越来越僵了，因为他们不断的不信，这个不信是因为不够认识而不信，他们不愿意去尝试相信。那所以啊、最后一句也是一样，一知半解的信啊。但人群中有些好些人信他，他们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难道会比这人行的更多吗？所以这些人他说哎，虽然这个人这样讲，但是他行了很多神迹啊，那他有可能就是那个救世主啊，所以他们的意思是救世主就是行神迹的，其实他们也不够了解。换句话说，从最后这一句让我们就可以看见，信总比不信好，借着神迹信的还比不信的好，但是借着神迹信的还有许多的缺乏，因为他们还不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我发现我们常常以为懂，但其实不懂。我们以为我们明白了耶稣的死而复活，其实我们不很明白。那因为我们对耶稣不够认识，我们就很难信靠。我们可能相信耶稣爱我，但是我们忘记耶稣也会审判我。我们可能知道耶稣可以行神迹，但是我们忘记去读他的话语和他的教导。我们可能每一个信徒对神都有一种片面的认识，而一知半解的认识就带来一知半解的信。请你和你旁边的说，一知半解的认识就带来一知半解的信。你的不信很可能是你因为不够认识耶稣而自己的先觉的这些观念来阻止你去更认识耶稣。所以我刚刚讲到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有四个不信的根源，第一个跟第三个有点像又不一样。第一个是我还没有得到称赞，但我为了得到称赞，为了那个世界上的成功而我不相信耶稣，因为我为了世上的成功我先把神的心意放在旁边。第二种不信是因为我害怕受到人的逼迫，或者是我在人家面前我怕别人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所以我不相信。第三种是因为我怕失去人的称赞。第三种跟第一种有什么不同？第三种是我本来已经有很多的称赞了，但是我又怕失去这些，所以我宁可不相信耶稣，免得我失去这些人来的这些赞赏。第四种就是因为我不够相信，但我又不愿意再更进一步的相信，我只是用我啊那些自己的脑袋自己去思考神应该是什么样子，但我不愿意去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不要忘记，耶稣去圣殿不是去行神迹，耶稣去圣殿是什么？去教导。弟兄姐妹，你是哪一种？你是不是在世上为了成功而把神的旨意抛在脑后？还是你是第二种，像那个妇人一样信主很久了，一个人都没有传过福音，或者一个人都没有带信主？因为你怕，你不知道别人会怎么看你，你怕那个送牛奶的又把牛奶掉到地上，你怕怕你讲了之后他会怎么回答回应你不知道，你是不是怕？还是你怕受到逼迫？是不是你家人有些人说你再信主我就怎么样？你是不是怕？第三种，你是不是已经在一个成功的地位，或者是你已经有一个很不错的这些众人给你的赞赏，你是不是怕失去？怕你信了耶稣之后会不会失去你现在所拥有的？你愿不愿意为了耶稣而放下一些次好的，而追求那更好的？最后一个不信就是你是否啊？把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很多的框框套在耶稣身上，而你不够认识耶稣就彰显出你自己的不信。你可能只是为了神迹信，但是那是肤浅的信。你可能是为了其他的缘故而信，但那是肤浅的信。你今天愿不愿意说，神啊，我愿意让你来引导我，我希望能够真正的相信，能够超越这一些不信的根源，能够真正的来抓住耶稣基督。你愿不愿意这样的信？这样的信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怎么样，得的更丰盛。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真的短短的45分，我没有办法将你的话语的丰盛很清楚的表达，请你赦免。但也求神你让我能够明白的部分，也让弟兄姐妹甚至比我更明白。 主啊，愿圣灵感动每一位在这里的，我们能够真知道我们不幸的根源在哪里，而今天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愿意能够将这些不幸都挪开，我们要重新和你建立关系。主啊，我们很多可能得着生命，但是还没有得得更丰盛，今天求圣灵大大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主啊，盼望我们不要有一天被你所指责说我们不认识你。主啊，我们不希望有那一天的发生，我们希望我们见到你的时候，你能够赞赏我们说忠心而良善的仆人。上帝啊，帮助我们不求世上的赞赏，不求人的眼光，而是单单定睛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向着标杆直跑。愿我们的一生能荣耀神，能使人归主。我们盼望今天你就来将我们每一个人都动起来，让牧灵台夫动起来，能够去到普天下为主做见证。我们感谢神，愿我们一生荣耀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